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正道的讲员是荣森牧师，正道主题付代价做门徒，经文出处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5节，我们将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在14章25节到35节。今年我都用比喻来跟大家传讲上帝的信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分别是一个盖楼房的比喻，一个是有个王要出征的比喻，另外一个是盐的比喻。而在前两个比喻，盖楼跟出征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这是在三卷福音书单独出现在路加福音的，而盐的比喻在另外两卷福音书当中也有类似的这样的经文。不过在这段比喻的最后，耶稣提醒跟随他的人，耶稣说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我记得今年我曾经用这个主题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是在马太福音，其实在三卷福音书都有的撒种的比喻里面的经文。在那段经文里面，耶稣就提醒我们每个人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而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特别是在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或者是他用比喻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怎么做门徒，这些重要的事上，耶稣期盼我们可以成为那有耳当听的。这句话在福音书里面出现了有7次，在启示录出现了8次。这是何等重要一件事情，门徒要听，然后要顺服，要带出行动来。在启示录，上帝透过使徒约翰，老约翰在他这个年纪很大的时候，特别在启示录里面请约翰来传讲耶稣基督的启示，在7个教会的信里面，每一个教会的后面都是有耳当听就应当听。而在启示录的13节，在勉励在苦难当中的信徒们要恒忍的这件事上，也是用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来提醒每一个在苦难中的门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个有耳当听是上帝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曾经说的一段话。当时在旧约以色列民那个时候，其实上帝派遣了先知去传讲上帝的这些审判也好，警告也好，提醒也好，神直接跟以赛亚先知说没有人会听，但是你还是要去讲。因为上帝虽然说这百姓心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不过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了医治。我们都有耳有眼，有耳可以听，有眼可以看，但是我们真的是那个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的吗？上帝说，一旦我们听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明白之后，回转过来回应神，便得了医治。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耶稣基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包括我们都成为有耳当听的，我们可以领受了，可以回应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愿你早晨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有耳能够听，我们有眼可以看，我们有心可以领会，我们并且愿意跟随。愿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 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不长，只有十一节，我们一同同声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一段信息，耶稣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们看这段比喻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这段耶稣的讲论，他在路加福音的位置。在路加福音的九章，那里耶稣曾经有记载，耶稣被接升上升的日子将到，所以耶稣就定意往耶路撒冷去。这是整个路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耶稣在他传道的过程里面已经到了尾声。耶稣知道那一个成就救恩的日子近了，所以他要往耶路撒冷去。而也就是在这个有限的这段时间里面，耶稣跟跟随他的人有许多的讲论。耶稣要走向十字架了，所以在这段时期里面，其实在三卷的福音书都同样的记载了耶稣三次的向跟随他的人来直接很明白的告诉他们说，他将要受难并且要复活，有三次之多。而且在这段过程里面，耶稣更密集的来教导，谈到如何来做耶稣的门徒，如何来做耶稣的门徒。因为时间不多了，其实在今天的信息经文的十四章的前面，在二十五节的前面看到有什么，看到 有另外一个比喻，是这个设了一个宴席，主人去请人进来吃，结果呢，原来预定要成为宾客这些人都说了很多的借口托辞，他们都没有来。结果最后主人呢，叫仆人去怎样，把那个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找进来。所以其实耶稣知道当时的人心是如此，耶稣其实是非常着急的，因为这些人不真知道一个跟随耶稣可以进到天国宴席的这些人该当如何。所以接着在路加福音就有这样的一段教导，这段教导是向极多的人来讲的。经文二十五节说，有很多很多人跟耶稣同行，跟耶稣一起往耶路撒冷去。这些人当中当然有耶稣所呼召的门徒，那十二个使徒都在当中。当然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在耶稣前两年多的传道的过程里面，耶稣医病，耶稣赶鬼，耶稣照顾了他们的需要，因此也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来跟着耶稣。这些人不全知道怎么样做一个门徒，这些人认为跟着 就可以得着那样的福分，就可以得到那样的福分。但是耶稣心里面担心忧虑的是，如果他们不真知道如何成为一个真的门徒，那将来他们可能就要被弃绝，就像那个盐要丢在外面。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在今天早上，我们也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如何才是成为，才能成为耶稣的门。耶稣在经文的一开始，他用了两个负面的陈述，他说：“人到我这里来，来跟随我，如果不恨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自己的门徒。”甚至耶稣还说：“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的，也不能做他的门徒。”耶稣用两个负面的陈述来告诉大家说，不要以为跟着我其实是有条件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成为我的门徒，就不是我的门徒。耶稣接下来就用比喻来解释什么是做门徒。接下来耶稣其实用了两个比喻，用了一个盖楼的比喻跟用了一个出征的比喻。盖楼房的比喻里面讲到，如果我们要盖一个房子，我们大概都会先算一下，我有多少钱，我这个房子可不可以盖成，盖这个房子要多少钱，我有多少钱。如果我的钱不够，那我盖这个房子就可能这样，就可能没有办法盖完，就可能盖到一半，因为没有钱了，所以他就要放在那边，就要废置在那个地方，成为烂尾楼，并且还可能被旁边人讥笑，你看你多傻，花了这么多钱结果盖了一个烂尾楼，什么都没有。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讲到一个王，讲到一个王，他在他的统治的领域里面有敌人来犯，这个敌人呢带了20,000兵马，然后他只有10,000兵马，他只有10,000的兵，结果有20,000的一个入侵者来了。耶稣说，这个王就会去算，我这10,000个人可不可以打赢20,000个人，如果打不赢这20,000人，那还不如赶快派一个使者去跟他签合约，跟他签合约的条款，好叫他仍然可以维持他的一个地位，虽然他必须臣服在另外一个国之下，但是至少还维持他的地位。他如果今天硬着头皮率领这10,000兵去打那20,000兵，可能会怎样？可能就会亡国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被俘虏了，他就一无所有了。所以这两个比喻说起来都好像在告诉耶稣，在讲我们每一个人在面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讲，都会算计，我们都会去计算一下。我们算什么呢？我们算我们现在要这件事情，我们有付出，我们也有得着，我们的付出跟得着是不是相称？这个我们都会算投资报酬率，对不对？你去买股票也会算你的获利所得，这我们都会算。这是第一个，可能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你都会算这些得失。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你可能会算，原因是因为你担心，我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做成，那会得不偿失，可能会半途而废，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呢就一无所有，对不对？花了很多的精神力量财力物力，结果到最后一无所有，得不偿失。前面耶稣讲说做门徒要这，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做门徒，后面讲了这两个比喻说要去计算。难道耶稣是在告诉我们，你们要算一算做门徒的代价，如果付不起就不要做门徒吗？好像不是哈，因为耶稣当然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的门徒。那耶稣在提醒我们都会算计是什么意思呢？只是耶稣的焦点不在算计上面，耶稣的焦点其实在告诉我们，前面他讲说 做门徒必须要有，你要付出这么多，这么多，然后告诉你说，你们其实都知道，做事情要付出，所以耶稣其实自己讲了，这个比喻其实要告诉大家，就是做门徒就是要付代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两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事情就会有代价，你要成为门徒就会有代价，而这个代价耶稣说，不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门徒。这个代价好大，是要撇下一切所有的。那难道撇下一切所有的是叫我们要放弃所有的东西吗？放弃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这些我们所很珍惜的关系，或者是放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金钱、财富、喜好，我对自己的期待、时间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要放弃吗？好像也不是。我想我们在世上，即便我成为耶稣呼召的传道人，我仍然有我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我可能运用去运动，让我有一个好的身体可以服侍。我可能跟我的家人一起去有一个互动的时间，这些还是我们可以支配的。所以好像也不是那个抛下那个撇下，不是就跟他没有关系了，跟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其实撇下这个字原文哈 ，apostatai 这个原文它是一个复合字，它其实希腊文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前面的 apo 是一个介系词，英文其实就是 out of 的意思，就是离开，或者是从什么地方出去。后面的tasso 这个字是一个安排排列，就是你原来规划好的东西，你要从这规划好的东西你就出去，你要离开。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习惯的一些认知安排，或者我们看重的东西，我们现在做门徒的话，我们要先离开，不能再照过去的那个安排那个次序，我们要先摆脱这个次序，要重新有一个次序，重新有一个安排，这样才能做门徒。所以这个撇下这个字，其实它不是单纯就把它丢掉，就跟它没有关系了，而是我们有意识的去做了一些切割，然后呢，或者是我们正式跟一些事情就告别，那些东西就真的我们就不要的，因为那些东西是不好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或者是说我们对一些所有权我们就交出来，然后我们也不再依附在一些其他的关系里面，不再受到这些事情的支配。也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原来以前习惯的握在手上的很多的东西，我们要交出来，我们要把主权交出来。也许在外在看我们做的一些事情还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那个思维，里面的那一个基础的理念已经不同了。但是从里面的一种变化，不是一种表象。而且这个字在原文在这里的时态是一个现在时，现代的时态在希腊文里面有持续不断的意思，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你今天要撇下一些做门徒。这个撇下不是你现在说我撇下一切，是你要一直的撇下，一直的把你在现在在这个世俗观念里面那个过去你习惯是这样算计那样算计的那东西要放下来，不一样了，那个算法也不一样了，是不断的撇下，一直不断的愿意更新变化，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这个代价，你说我只是改变一个念头好像很小，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好，那到底要撇下什么？要改变什么呢？其实耶稣讲了两件事情，就是前面26节、27节，耶稣举了两个例子。这其实是做门徒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的事情。在26节，耶稣讲到了关系，刚才讲到有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而且这个排列，你会觉得这个排列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种人伦关系蛮符合的。不过耶稣把这个自己的性命放在最后面，表示现代人，耶稣认为现代人还是都愿意舍己，所以自己放在最后面，那个关系放在最不重要的位置。但是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关系，耶稣原文说，人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这句原文他那个字是恨，不是胜过。但是在古近东文化里面，这个恨，你又从旧约也看到，这个恨比较不是绝对的那个我喜欢你、我讨厌你两极化 的这样的一个陈述。这个恨比较是他们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比较是比较级，就是我比较喜欢你，那我讲我恨你，就是我比较不喜欢你，所以是在一个比较 的一个状态底下。所以耶稣要讲的是说，在关系里面，在关系里面，你跟我的关系要高过于你跟其他的关系，不管是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你自己的性命，你跟我的关系要高过一切的关系，不论是血缘或者是其他的。这是相当违反我们的人伦的。所以今天在信徒当中有许多人也要因为这个关系的次序的变化而受苦。在我们传统，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信仰里面，对不对？君臣父子可是这个次序。可是今天有人这个 有一个独生的孩子，他说我要去信耶稣，这个妈妈可能就会，爸妈就可能跟他讲说，那我以后我死了以后没有人拜，然后这个独生的儿子就要在里面很纠结，因为到底是父母的关系比较重要，还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比较重要？他会受到这一些世俗的，我们敢说我们都会用世俗的方式去计算，其实这也是一个世俗方式的计算。它在这里面，当我们要抛下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受苦。另外，耶稣在这里是为了在告诉我们，关系里面也有次序，跟他的关系的次序是最高、最优先的次序，其他的东西、其他的关系的次序都不能优先于他，都不能优先于他。我们刚刚讲说这里的次序排得还蛮合理的，那如果说照着我们的信仰，你觉得次序是什么？耶稣在讲说世俗的次序里面，可能自己是最后的，父母是最前面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一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都知道那个次序最优先的当然是上帝，是神，我们已经讲，耶稣也讲，然后呢，然后是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吗？是这样吗？我个人觉得其实自己没有放在很后面，我们爱神，将神放在最高的次序上面。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要爱人如己， 爱人要爱人如己，我们也要把别人爱得胜过自己，就要舍己。但是有个问题，请问，如果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你自己要什么，你没有那个自己的时候，请问你舍了什么？你舍了什么？当我们讲爱人如己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爱自己，你怎么去爱人呢？所以我觉得自己对自己的那个主体性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一个附属的关系，神也把我们看作一个主体，一个有位格的主体。所以神也希望我们为我们自己负责，为我们这个主体负责。而当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在要什么的时候，而在那个关系里面，我们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愿意舍己。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愿意在关系里面我放弃什么，而且那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放弃。将来也不会因为压抑而产生怨恨，而产生怨言。而这个压抑长久来，就形成我们现在在夫妻关系，在亲子关系里面的问题。所以上帝是最优先的，我觉得我们也要先认识自己，而与自己有好的关系，然后之后再来呢，再来其实我觉得是妻子，因为妻子跟你是一体的，她没有在很后面，她就是你，你就是她。然后呢，再来就是上帝托管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孩子。之后上帝说我们要孝敬父，之后才是父母跟兄弟姐妹。我们要把这个次序搞清楚，以至于我们在关系里面，我们有自己的主体性，也愿意在这个主体性里面，我们因为爱的关系，我们愿意舍己。而这个关系的延伸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个关系其实也要告诉我们，如果有任何一个东西它跟你的那个关系要高过于上帝，那就有问题。比如说我很爱打电动，我爱打电动，我跟电动玩具的关系要高过上帝的关系，那就不对，那个次序性就有问题。所以这个关系也延伸到一些你的嗜好、你的欲望、你的想要，凡这一切的一切高过于上帝，其实都是一种偶像的崇拜。而当我们有自己的主体性，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成为门徒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舍己。就是舍己是要先有自己，然后之后来舍。而当我们有自己之后，耶稣说，如果我们在把自己又看得更重要，重要到与上帝的关系愉悦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一种自我中心。我们要放下那个自我中心，背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刑罚，它是羞辱的记号，它是非常痛苦的。在那个刑具上面，你被钉了，你不是马上就死了，是非常痛苦的，而且那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被世界来弃绝。耶稣说第二件事情，当你把关系次序搞对了，第二件事情你就要开始学习舍己，放下自己，向自己是死的，把你的主权交给上帝。你跟任何的关系，你要从我变成上帝。在关系里面，上帝怎么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要开始改变，成为上帝的想法。要把那个主权交出来，不再是自我的中心，不再是 对自己安全舒适的那种执着。我的背景是工程师，工程师都很不太喜欢那个突然的变化，因为突然的变化就不在掌握里面。如果我们可以掌握，就按着程序这样 一步一步这样跑，不要有意外的话，其实对工程师来讲是最舒服的。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但是上帝要告诉我们，当我们把这一切，把这种舒适，把这种自我放得超过他的时候，其实就不能作为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向自己死，要放下这一切，而放下这一切就是要受苦。你愿意放下吗？放下这一切你就要受苦，放下这一切你要为基督来受苦。当你选择要成为门徒的时候，你可能要面对的是世俗在关系上面对你的挑战，你可能要面对的是你要放弃你曾经很喜好的东西，你要减少在跟他的跟这些事物的互动的时间，你要转移很多焦点，要愿意为基督受苦。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可能当初进到这个信仰说我要成为基督的门徒，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听到的是那一个祝福的见证，甚或是自己曾经经历那个上帝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可是今天耶稣告诉你，真正的门徒是要为他受苦的。做门徒要付代价。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其实在他那个时代，因为很多教会都宣讲就是我刚刚讲的信基督多好，可以有他的恩典，这些恩典还是白白的恩典，你不用做什么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把这个救恩讲得非常的廉价。潘霍华说他认为救恩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潘霍华说上帝的救恩是一个极昂贵的恩典，是一个非常宝贵昂贵珍贵的恩典，它不是没有好像很 cheap 一样很廉价，没有。他说恩典虽然白白的赐下，但是凡接受恩典的人，他真的知道这份恩典的宝贵，他必然进入这样的一个信仰，并且舍己来跟从，并且舍己来跟从。耶稣多么巴望当时跟着他的这么多的一些群众，真知道什么是做门徒，真的愿意付上代价。其实耶稣最后用了一个盐的比喻来做这段讲论的结尾。这个盐的比喻也就是在告诉当时所有跟随他的人，其实做门徒最重要就是要名副其实，要名副其实，付出了代价你才能够名副其实。耶稣用盐来做比喻，盐可以干什么？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用盐煮菜调味，然后就会煮出一道美味的菜。所以盐在关系上面，它可以似乎它可以让关系变好，因为可以美味，这是我们大概过去的理解。但是在这里耶稣很特别，耶稣说盐本是好的，它如果失了味道就不能让它再咸了，如果把它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就都不合适了，只能丢在外面。耶稣这里为什么讲说盐可以放在田里堆在粪里呢？其实盐还有其他的功用，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盐，它当它用在农业的用途的时候，第一个它用在田里的时候，它可以改良土壤，让土壤因为盐在当中 让它可以控制这个土壤的一些里面的菌的发酵，让这个土壤变得肥沃起来。而且当这个盐放在田边撒在那边的时候，草就不会长起来，它还有除草的功能。然后呢，盐还可以撒在粪便里面，撒在粪便里面的作用就是盐呢撒在粪便上，第一个可以除臭，粪便比较不会那么臭；第二个，因为盐有控制发酵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粪便它就可以慢慢转化成一些有用的肥料。但是如果盐失去了这个咸味，就没有这些功用。其实耶稣也在对没有虚有其表的门徒发出他的警告。这些虚有其表的，好像他有宗教的外表，他却没有真正的委身。耶稣期待的是一个真的门徒，他是有调和的力量，他在世界上面是有影响力的，他甚至可以为神国成为美好的见证，而对于属灵的群体是有益处的。但是如果他是虚有其表的，他就只能丢在外面，被弃绝，被判定是没有用的，失去了做门徒应该有的价值。在这里耶稣多巴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名副其实，不要像的门徒，不要像盐一样失了味道。盖楼房，你不会只盖一个只有外表很漂亮的楼房。我们的教会很漂亮，但是我们教会的柱子也很粗，因为它很坚固，它不是虚有其表。而如果教会是人的所在，是人的一个信徒的群体，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也在这当中成为一个有见证的门徒，而这个教会就不会成为一个虚有其表的教会。你盖楼房，你不会只盖一个虚有其表美妙的外观，里面一定有很多这些坚实的柱子来支撑它。一个王要出去抵御外侮，他要靠的不是人数的众多，而是每一个兵他都有战斗力。就像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他都成为上帝美好的见证。我们要成为名副其实的门徒，让我们都可以愿意在上帝的提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真知道我们要撇下什么，我们要调整什么，我们不再固着于我们过去的这些我们习惯的我们的经验里头各样的事也好，我们愿意把它交出来，来跟随耶稣，来成为名副其实的门徒。做门徒，我们一起来付代价。在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彼得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彼得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面召我们，当我们要让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但是要等我们战受苦难之后，这位神必定会亲自的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你告诉我们要成为名副其实的门徒，要愿意付代价来调整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主啊，这不容易，这会让我们受苦，但你也应许我们，当我们战受苦难之后，你必亲自的赐恩给我们，成全我们。愿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